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说法，因为看到说我们啊，等我们过去，综合性的说法就是不只是耶利哥城的人，那边的人心都消化了，不再有胆气。当然后面的征服和战争并不就没有遇到困难啊。我们只是有一个信心，神说的就是真的，照着神的话去做就是真实的，就一定是应该如此，荣耀归给神。并不表示他们就没有碰到困难了，怎么讲他们也还要打，怎么讲这个打的里面也还是有不断有的需要的征战啊。第二节，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披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是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我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国民都受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吉甲就是滚的意思，直到今日。好，这里的描述也很有意思啊。很简略的先说迦南人的上胆，然后呢要叫约书亚做一件事啊。各位，那个时候铁器是没有的，起码以色列没有，就是用石头啊做成火石刀，在这些地方应该石头还不难找啊。当然这也是一个大工程，这有点让我们想到在创世纪17章耶和华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要他也是跟全家的男子行割礼，包括外面马来人不受割礼就要被割除，就要被剪除，有点类似，就是割礼象征他们都在约里面，割礼是一个以色列人是约的子民的记号，而就是家中的男人都要受，就男人有这个代表哈。割礼的好处啊，什么卫生啊，这些可能有别的形容说法，在历史上也可以继续讨论割礼。但我们在这里就想到，这是一个立约的记号。虽然在这里呢没有讲到直接讲到约，但是在创世纪17章是，我们也在这里就看到哦。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啊，居然他们都没有行这件事情啊，包括在西乃山底下也没有行这件事情，一直到今天这新的这一代，应该在西乃山底下他们就应该领受了这样的事嘛，他们就应该遵行，甚至更早的时候他们过了红海就应该开始行这事，甚至就给他们的小孩行这个事啊，或者说在神说20岁以上都要死的，那么新出生的人那个时候开始都要受割礼，可是都没有讲或者说都没有受，那神也没有就严格的要他们死啊，或者责备他们，就跟他们讲他们现在要受割礼，表示他们真的像新造的人，或者说跟这个新的一代是跟上帝是立约了。那这种割礼是不是就相当于新约的洗礼，这是另外一回事啊。 把这赞成婴儿洗的就把这两个连在一起啊，我想也没有什么不对哈。反对说有婴儿洗的，我们也不能说他们讲的没有道理。我想这些事我们可以讨论，但是不要因此就造成分裂就好了哈。这个为什么要用割礼这个方式呢？叫做除去羞辱，这我想可能跟创世纪里面都有关系了哈。当人犯罪以后，看到赤身露体就是觉得羞辱，那赤身露体我想我们应该想得到，那是指的性器官。性器官为什么会变成一个羞辱？那么男人做代表性的要割去那个皮可能当时我们当时和现在有两件事是我们一定能了解的，不要什么科学家告诉我们这个对生理啊对卫生健康是有什么好，那个都可以讨论，但是圣经里没讲的我们就先把它放在一边吧。有两件事我们可以想得到的，一个是割礼一定是有血，第二个割礼一定也非常痛，那就想遵守这个约是有这种艰难的。我们新约当然是不需要血也不需要痛了，但是我们在受洗的时候的确也是一个有点特别的经历所以我们不能太看清那个仪式。对，我们看重里面圣灵的能力，我们也看重上帝的话，但是我们也不能太看清仪式，因为神的确是借着这个仪式让人对他的律法，让人对他的作为有一个更深入的认识在历史里面。好，现在这是一个大规模的除皮山我们也在这里又想到在事件的时候，雅各的儿子西面和利未欺哄事件人，就说你们要受割礼我们才能跟你结亲，哇那痛得不得了。我没想到那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受割礼的时候也痛得不得了。一般人都讲我看到就是说以色列男婴是第八天受割礼，因为那是一个最恰当最不痛最容易复原的时间。哇那如果在平常我们想到那时候又没有麻药，那是恐怕是非常痛的。那割礼我也不知道跟现在是怎么样，那是最敏感的地方，然后把那个皮都割下来，哦那是非常疼痛的事好，我们不去细节讨论，但是有血这是很疼痛的要跟神立约是要经历过这些，虽然都是白白的恩典在这里也是冒很大的危险，因为我刚刚讲过事件成的人就是在疼痛的时候连刀剑都毫无抵抗能力，两个人就会把我们杀光了。当然可能事实上可能他们的仆人也有参加把我们通通杀光了。所以讲得很详细，也讲到以色列人顺服，也再一次讲到约书亚的顺服，以至于叫以色列人可以这么顺服，而他们都听了神的话，以至于去征服的时候就非常的顺利一旦不听就很多的不顺利，也让他们回想到过去祖先的错误被消灭，也让他们想到上帝的恩惠，让他们能够进到流奶与蜜之地。这是一个羞耻，你们从埃及出来的羞耻，因为出埃及那代还有，像后面所生的就都没有了，所以是带着这个羞耻的。好像现在你们是一个新的国民，以前是人家奴隶，现在是借着这个约的记号属耶和华了，不再是奴隶了，所以把羞耻除掉了。我们在受洗的时候也许也可以这样讲，这个洗礼呢不在乎除去我们身体上污秽，但是的确是见证了上帝怎么样洁净我们了。好，第十节，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十四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你看这也跟今天的受洗有的时候很像，洗礼完了就是圣餐，你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了，割礼完了就是逾越节了逾越节就应该是守过了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这都是听起来也是有点冒险的，因为这时候是大敌当前，我们割礼就已经痛死了不能作战了，然后又要守逾越节这个是怎么样也是一个庆典，那耶利哥城的人不会趁机来偷袭吗？幸好顺服上帝，就算他偷袭了也就让他偷袭了，我们不能说顺服神一定就是一点妨碍都没有。 第十一节月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蔬菜，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蔬菜，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也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蔬菜。这个我们必须想到像项羽的那个破釜沉舟，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你刚刚进到旷野的时候，你的干粮快要吃完了，那很恐慌哦。感谢主，后来有了玛拿了，玛拿吃久了又嫌烦了，嫌那个味道淡薄了，现在又可以吃土产，不是很好吗？但是你不要忘记哦，这是几十万人在这里，甚至可能两百万人在这边，在这边不要说一天连一顿缺粮都不可以啊，都会引起暴动的。以色列也是，这吃始终是一个问题，对以色列人是一个问题，对我们也是一个问题。我们中国人更看重吃，吃不好啊，军队也会暴动的，也会不安的，学生也会抗议的。以前在抗战的时候那么苦，还是很注重这个吃啊。吃不是不重要，但是这里更重要的是表现出上帝的恩典，人应该有的责任。好，你现在吃啊。你要是没有信心的话，总是在出问题。神不要你吃的，你要偏偏要去吃。我是指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神要你吃的，你还不一定敢吃。像玛拿第一次降下来的时候，那么神给你吃的，你后来又嫌烦啊，都是一样。好，现在变化啦，你进入平原，那不是又表示一件事？你们现在再没有白白的果子喽，白白的玛拿喽，你们现在自己耕种了，比那还更惨的就是。你们要作战才能得到土地，就我说的像破釜沉舟，现在你不能回到旷野了，不能再等玛拿了，你现在只有跟他们作战，不是他死就你活，他不死你也活不下去，因为你没有吃的了。哇，神有的时候真是把我们逼到绝境啊，非继续往前打一个打不可，你是过了成了过河卒子，除了往前就不能了，不能别的了。事实上卒子没过河也是不能退后啊，就是只能一直往前，只能一直往前，只能够照着上帝的话去做。我们这样想有点恐怖啊，当然上帝是给我们够多的恩典了，也有极多的极大的赦免，但我们心里要有一个，我们的生命是往前走的，有休息的时候，甚至有绕道的时候，但是我们不能回到没有认识主的情形，我们就是坚定的信靠我们的神了。好，他们吃了，吃土产了，那么第二天玛拿就没有了，那你就要赶快打赢啊。那中间他们这段时间在打赢耶利哥城的时候，包括在那七天中在那里走的时候，那他们吃什么呢？圣经都没有多讲，有人因此也推断了，他们人其实不是很多，耶利哥城的粮食就够了。那以后爱城呢，这些都花一些时间，所以你要去打的同时可能也需要抢啊，把那些五谷杂粮存粮拿来，但是也需要开始得那个地，就可能要开始耕种了。当然那可能扫平各个群雄的时候我们才能耕种，但你就想到说，哇，这对以色列很艰难，你现在只能向前，你非得地不可，你非打胜仗不可，要不然不被打死就是饿死了。那但是他们听了，我们基督徒今天也应该有这种忧患意识吧，或者有这种继续征战的意识吧。第十三节，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对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的军队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好，这我想我们也能够理解哈，这又是跟摩西那段有点像。当然一个在经济，一个在靠近耶利哥的时候， 这是一个圣地，这是一个圣的地方啊，没有讲那么多像神呼召摩西的时候一样，但是类似的情形，就是场景内容不太一样，讲的不太一样，因为历史不太一样，但是同样是一位神，也同样是人需要顺服他，人如果不顺服那是麻烦的啊，是给自己找麻烦的。好，他这个时候也跟基甸一样要作战了，非常需要信心，非常需要激励，过去的事情似乎都应该激励他了，但是也是叫他还是很害怕，因为还是没有真刀真枪的作战呢。然后看到有一个人手里拔出来的刀，哦，这有威胁哦，这人不是我们里面的人，当然都看起来就是敌人，那就一定要消灭了。约书亚就过去啊，显然这也有神奇妙的恩典啊，过去有手里拔出来的刀，这是威胁的，因为像巴兰的看到那个耶和华的使者也是手里有拔出来的刀，那你是帮我们是帮敌人呢？啊，我不是帮任何人，我是来引导你们的，我是做元帅的，当然神是在帮助他们了，但是你要神的帮助，你得把神当作元帅，神是主，神是你的一切啊。约书亚也是很上道，也是有圣灵的，所以他也认出来，他就称他为主。那吩咐啊，吩咐你的就是你照着神所说的做吧，事实上你现在一直听吩咐，神怎么吩咐你就怎么做，也做得很好，就继续激发你的士气。好，我们看第六章第一节，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们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叫，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直往前上啊，往前直上。嫩的儿子约书亚招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约柜前，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约柜前。好，耶利哥城的人呢，我们知道他们心消化了，所以他们没有主动出击，如果他们敢主动出击的话，那以色列人恐怕是乌合之众了，就是就战斗力来讲，就他们是高大的，城墙也高大，人也高大，以色列是打不过的。但是神让最起码让耶利哥城的人已经心都消化了，关起来，这也许给以色列人稍稍好一点嘛，你没有出来攻击我们，但是再想想看，这城墙高的顶天，那我们要怎么办呢？啊，听神的话，听神的话哈。耶和华说，这些都交在你们手里，这话是常常这样讲的，神把我们交在敌人的手里，神把敌人交在我们的手里，那我们需要有信心知道怎么处理神交的这一切的事情，就绕着城走，不是去打，就绕着啊，那这当然今天也有很多人就是这块地啊，这个什么我们就绕着走啦。那在绕着的时候其实也很需要信心，因为人家不会射箭来嘛，这群耶利哥上的人不会，城里的人不会突然发起兵来打吗？我想是很紧张的哈。绕，那么七个祭司呢是在前面，都在绕，第七天绕七次，绕完了就或者是绕当中吧，就要吹角，角声很长的时候就喊，那城墙就倒了。那有人说这是用喊的方式叫城墙倒下来，因为那个建筑如何如何，我实在不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性的解释，因为圣经上不是这样讲，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也就相信神借着声波让城墙倒塌，但是没有人知道有这个秘诀的。我们把荣耀归给主，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让我们能够把荣耀归给你，也非常的确定 你话语的真实，以及你话语不仅在历史上真实，也在我们生活中继续的发出能力来。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